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请跟随我。策划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为各位完整详细的介绍献身生活。我们在节目中邀请王修女来担任节目的主讲人。那么在前几次的节目中，修女为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献身生活，还有献身生活的种类。那么这次节目中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圣召，那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吸引力哦，但是也很严肃的一个话题哦。那么是不是就请王修女来为我们介绍或是说明一下什么是圣召？
好的。上几次我们谈到修道的人都是曾经有过很深刻的天主的经验，被天主所吸引，那这个经验呢使他愿意舍弃一切，全心全意全灵终身去寻求天主，执行天主的旨意，而且服务人群。那这个是一种修道的圣召，也是我们今天要谈话的主题。可是在谈到这个修道圣召之前呢，我想应该先了解一下我们教会中间所谓的广义的圣召是什么。广义的圣召首先来说的话，每一个人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天主所创造，给他一个生命，给他能力财富，他就有一份特别的使命去完成，那这个就是圣召。所以我们活着就是一个圣召，而每一个人的圣召呢都是独特的，很珍贵的，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代替的。因为古今中外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两个完全相似的人，那也只有无穷美善的全能的天主才能够做出来这么伟大奥妙的事，值得我们惊叹赞美和感谢，特别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有的生命。那这个广义的圣召里面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又惯常把它分成三个大类，三个大的种类。第一个就是婚姻的圣召，这是大部分人的圣召。在创世之初，天主就已经制定了婚配的神圣性。天主希望男女两个人互相为助手，互相帮助，去管理大地，养育子女，也完成他们自己两个人更圆满、更丰富的人格。那这种婚配的圣召，婚姻的圣召，是我刚才说是大部分人的圣召，所以走上婚姻生活的夫妇应当本着尊敬天主的心去善度婚姻生活，在家庭中间来完成他自己更圆满的人格，他子女们更圆满的人格，这是一份神圣的使命。那教会把婚配呢列为七件圣事之一。那第二种圣召我们叫做修道的圣召，在马窦福音19:11-12中间，耶稣提到那些为了天国而独身的人需要一种特别的领悟力。那这个领悟呢也就是修道的圣召，我们以下会给大家很详细的来介绍一下。那在介绍之前呢，我还提到第三种圣召，就是独身的圣召。那也有些人他感到他不为婚姻生活所吸引，他也没有意思想加入任何的修会度献身的生活，他们选择了独身的生活方式，去圣化自己也服务社会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圣召，在教会里面也受到尊重。那有这个独身圣活圣召的人呢，他们也会生活的在这个生活方式中间活得很快乐，只要他不是封闭自己的，而仍旧是对其他人都保持开放的。所以这是以上的就是我们所谓教会里面所提到广义的圣召。
嗯哼，对，我这个蛮有意思的哦，就是修女刚刚一开始就提出一个人活着他 它可能就是圣招生活的一种方式啊。那么尤其是尊重到自己的价值，但是这个好像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，尤其是靠着自己啊，要在社会中，我们都知道人有这个七情六欲啊，有时候生活中难免有一些沮丧不愉快的时候。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，我想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仰或是追求天主的经验的话，他可能并不知道说他的生命是这么的有价值，那还要再谈到说其他更深入的这种圣道生活了。
对了，我想能够对生命感恩是很重要的一个恩宠，很宝贵的恩宠。很多人活着常常抱怨自己的生活，不满意自己，不满意天主给他的一切，其实等于不满意天主啊。
我觉得不满意自己之后好像还不满意别人，
对，
他真的不晓得说这个生活中对他而言到底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哦。对，所以像修女提到说其实圣招它也是有三大种类，像婚姻啊、修道啊、独身，那怎么样的去分辨说他应该走哪一条路呢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还是说是有来自天主的意思？
我想两者都有吧。
嗯，
那天主给每个人都有一个，说给每个人的生命，他创造一个人就给他有一个计划，那这个计划并不是一个很清楚的写在我面前的啊，必须要让我每个人去摸索，就是在我利用天主给我的一些财富我的才能能力等等，我去看看什么东西最适合我做，那我一步步的很实在的走我人生的路，在这个走路的时候可能我们只能看下一步，
嗯哼，
只能看清楚下一步，不能看得很远。
是，
有的人要求看得很远的时候他就变得都裹步不前了，就不敢动了，那事实上是做不到的。我们只能可能是看到一个进程，我们该怎么走，那我们就走这一步，很实在的走这一步，然后可能下一步有清楚了。
嗯哼，
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并不是说圣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。
对，就是不能够很急哦，好像说一定想要知道答案，但是这可能是一般人的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希望马上知道答案是什么，然后让自己说 OK， 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选择了，以后我就不会有烦恼了，不会有分辨了，然后也不会有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的这些焦虑啊。那么怎么样的让一个人说他可以排除这些情绪之外啊，能够真的是看到说这是天主的意思呢？
我想必须要知道说，我们先相信天主真的爱我们。
嗯哼哼，
啊，天主真的爱我，他给了我所有的一切，让我好好去利用。可是呢，他也尊重我们人的自由。
嗯，
他没有说像一个牵着我们像一个木偶一样摆布我们。如果那样子的话，我们生活可能很简单很容易，都不需要做什么决定，就这样子被牵着走就好了。可是到后来有什么成就呢？没有什么成就感。
嗯，
那天主呢给我们的是自由，就是让我们自己要利用我们的这个能力去寻找，去选择做决定。那这个选择决定的过程中间我们也可以错误啊。
嗯，
那错误以后，那天主并不责怪我们啊。所以在福音中间，我想耶稣基督传给我们最大一个最宝贵的信息，就是说天主寻找迷失的羔羊，他也寻找迷失的罪人，那只要我们肯回头，他都那么高兴。所以我想一个天主就像一个他很尊重自己子女的一个父母一样，他让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自由选择的能力去走自己的路，我们可能会走错，他会等着我们回来，等我们回来以后呢，我们自己发现错了，我们再重新一个开始。我们一辈子的路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想那个我们要信任天主，然后呢也真的愿意主动的利用自己的一切能力，在我现在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生活环境中间做一些选择。
嗯哼，对，也就是不要一开始好像就让自己有很多的期待啊，或者是说希望有很清楚的带领，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，还有随着这个年龄啊知识的成长来做一些分辨的。
对了，我还是回到我们上这个话题，觉得说一个反省的能力蛮重要的啊。在这样一个资讯这样多的复杂的一个社会中间，我们必须要能够培养自己一个思考反省的能力，那做选择。
嗯，
那做选择以后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
嗯， 对，这个选择不管说是不是过圣召的生活啊，然后或者是过一般这个世俗人的生活的话，我想都是需要经过这样的过程的。
对了，
那么刚刚修女为我们介绍的是广义的圣召，那么是不是还有狭义的圣召呢？
对了，狭义的圣召就是我们所谓的修道圣召了啊。我们先谈谈这个问题。那首先说修道圣召是什么，那我们再谈它不是什么。它是什么？天主给某些人一些特殊的恩宠，使他们这么深的感受到天主爱的吸引，或感到基督伟大人格的一个感召，或者他们领悟到天国喜信是那样的迫切，他不得不舍弃一切，包括个人的家庭、事业、财产。那这个舍弃不只是一时的，而是终生的，一辈子的。他要去跟随基督，他要完全属于天主。就像福音中间所说的那个比喻，当一个人找到重价的珍珠以后呢，他变卖一切为了得到它。有这种体验的人可以说这是一个修道圣道的开始。那当然有这样一个感受的时候，不一定说他便加入一个修会。刚才我们说现身生活有好几种类啊，他也可能采取一个那个独身守贞的方法，那他也可能就是说加入一个隐修会，或加入传教性的修会，或加入一个那个所谓入世性的一个修会，都可能的。所以在这样一个经验感受以后呢，他还再需要去分辨说他应该属于哪一个团体。
嗯哼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哈，我想一个人他应该不是说他就是单独的自己去分辨，那么除了说有天主的这样子一个带领之外，可能他旁边也是有一些神长啊，或是朋友啊，或者是修女啊、神父给他的一些指导。
对，这都很重要的。我想帮助的人多半是想帮助他了解说，你这个感受是一时的呢，就过去的呢，还是经常出现的啊？这个时间性嘛蛮重要的。只要一个陪伴一个人的选择圣召的，多半他会跟他慢慢谈话，了解他是否持续的不断的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受，而且愿意一辈子的奉献给这样一个理想。
这可能是选择这个修道生活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要件哈。
对吗？
如果说只是一时的这种怎么讲，就是被吸引的话，我想可能大家都有一些经验啊，就是不论去参加这个弥撒也好，或者是参加这种教会团体的生活也好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，但是不见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圣召。
对，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分辨。那我想那个当然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会有一种感受啊，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经验啊，我们不要轻视它，我们慢慢去让它去深入我们自己，也就是说自己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，所以当天主如果真的要召叫我的时候呢，我听得到。
这很重要。
这是很重要的。
那刚刚修女跟我们谈的就是什么是圣召啊，那么你也提到说什么之外的话有什么不是什么，那这个不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呢？
好的，不是什么啊，一个人他如果害怕婚姻生活带来的麻烦，想在修院里面寻找一个平安的生活，那这个是不对的，因为修道生活绝对不是很平安的。虽然我们有更多的一个安静的时间，可是我们还面对很多问题，不只是自己的问题，还要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。那也不是什么呢，也不是一个人想寻找一个有安全有保障的生活，修道生活很有保障，我可以一辈子进去以后呢就是一个铁饭碗，这不也是不对的啊。那也不是一种一时的情场失意，事业上受到挫折来寻找一个避难所。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一个女孩说我想加来到修院来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那个什么
跟
男朋友分手了，失恋了，
真
的。也不是因为一个有人想入修会，因为修会可以提供给他一个更多受教育的机会，甚至出国进修的机会， 大家为这个目标来进修会的话，那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动机，也不会成功的。那此外呢，修会的也不是一种职业，我喜欢教书，所以我到学会来，又是个教育职业，也不是的。根本上还是我一个寻求天主，我必须要抱着寻求天主的心。所以这个修会圣道基本上是指向他人的，就是爱主爱人，不是为了追求自我，绝对不是自我中心的人生观。所以任何自我中心的自私的人生观和他都是相违背的。所以在那样一个以那样的态度来看修道生活的话，或来寻求修道生活的话，多半都不会很成功。
嗯哼，那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，是不是说是真正的说像修女您这个四十年的这个修道生活当中，我相信你也接触过不少的人啊，然后他们也可能想要过修道的生活。那么是不是有的人他真的是为了譬如说他觉得这是一种职业，是一种可以过生活的方式，或者是觉得说他可以从修会当中得到更好的一些培育啊，像这样的情况，那修女是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说，让他们认清说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呢？
我想在教会的一个规定中间，从那个入会开始，一直到发愿，中间可能有七八年的长的时间啊，这个七八年长时间都可以说都是在一个分辨圣召的一个过程中间。
嗯哼，
那这个时候那个导师就会帮助这个人去慢慢分辨他的动机是否适合。如果说这分辨那个动机不太正确的话，他就可以还是可以自由离开的。所以不是说一入会马上就是说成为一个修女，
是这个时间还是蛮长的、哦、
相当长，教会很慎重对这个。
那么这个跟这个一个人他的年龄有没有关系呢？就是教会对一个接受一个人的圣召啊，是不是有直接的一些影响？
教会法典有某些基本的一些规定，就是说一定要满17足岁在入会的时候，
是
那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任何婚配的约束，那这个他做的决定，入会的决定是自由决定的，不是说外力的影响。还有呢，他必须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适合的一个个性，还足够的成熟来做这种选择。那这是一些很基础的条件。
那这些基础的条件他定出来的这些基本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？是不是有一些生理啊或者心理上的一些考虑，还是他这个承受度的考虑？
我想是一个自由的选择，可以很成熟的做一个自由的选择，而对他的选择做负责任。这是蛮重要的。
对，所以一个人可能到了17岁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啊，他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。那有没有就是可能是一个底线，有没有上限？
也有啊，就说一个人假过了35岁的话，他的入会并不是说不会接受，他需要一个特别的许可。
比如说这个特别的许可也有他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条件，
就表示说一个人35岁成了定型，不太容易改变接受了什么一些社会的训练。
所以事实上这个圣召本身来讲啊，它也是一个需要一个经过仔细思考，还有就是天主带领的这个过程。那么在今天节目中修女给我们大致做了一个介绍，那么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，在以后的节目中修女会为我们做更详细的说明啊，也让我们真的很清楚知道自己如何来过什么样的圣召生活。谢谢修女。
好的，再见。
也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。